欢迎收听财富有道，我是大师兄。
我是小师妹。师兄，今天我有点气不过，想跟你抱怨一件事。
怎么了？师妹，你平时很少这样啊。
有一位听众好意留言，说我们上一集关于中国不敢说的真相，数据一一分析给你听的内容，被另一个频道照搬了，连结也附上了。我去看了一下，说实话，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们在研究数据上下的功夫，在逻辑上花的心思，他把我们的对话用 AI 转成一个人解说的方式就发布，数据逻辑推理完完全全直接用。
首先谢谢这位听众告诉我们，但是师妹先别急，深呼吸，我们换个视角来看这件事好不好？其实这正好说明两点：第一，我们的内容真的有价值，被人看见，被认可，甚至值得去模仿，这本身就是一种肯定，我们应该为此感到开心。第二，你还记得我们一开始做这个节目的初心是什么吗？
当然记得啊，就是要让更多人看清当今金融体系的真相，重新认识黄金、白银背后真正的价值与神圣意义。
对极了，所以从这个更大的格局来看，那位创作者其实是在帮我们把真相传得更远，让更多还在迷雾中的人有机会听到，醒过来。这难道不是一件在积累善缘、传播正道的好事吗？
师兄你这么一讲好像确实有点道理，可是心里还是觉得有点不平衡，不甘心。
师妹，这正是我们磨练自己的关键时刻啊！我们要记住，真正的财富从来不在于别人抄不抄我们的内容，而在于我们内在的道与德。它或许可以模仿我们的脚本，借用我们的观点，但永远复制不了我们背后那份对真理的坚持，对古今智慧的敬畏，及我们与听众之间那种真诚的共振。
这样想确实好一些。好，师兄，我们今天继续。
今天有一个重要更新，上一集我们说上金所的库存周报在3月9日应该出现，我们会持续追踪。今天是3月18日，情况有了新的进展，但不是我们期待的那种全面恢复。上期所的官网依然显示无数据可用，但透过第三方数据整合商，我们看到了一个数字，截至3月12日，上期所白银库存大约310吨。相比2月4日断报前的423吨又跌了将近三成。上金所那边金库库存的数字在3月17日重新出现了，275,900公斤。
那不是说窗口开了吗？
开了一半，金库里还有多少他们让你看了，但每周实际提走了多少，也就是每周交割量，依然显示无资料。
师兄，这个分法很奇怪，库存数字出来了，但流出量还是改着。
你看这个数字，上一次有完整记录上金所是702,000公斤，现在是275,900公斤，跌幅超过六成。第一个数字我们会继续查核，第二个数字已经得到独立数据来源的确认。如果这个落差是真实的，你就明白为什么他们不想让人看到每周流出速度了。
师兄，这让我想到上一集你最后留下的那个问题，你说有公吨计的白银从中国交易所消失，如果你是一家国有银行的行长，你会有什么感受？
对，今天我们就从银行那一侧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这两件事，白银数据的沉默和银行体系的压力，背后其实连着同一条线。
怎么连？
先从一个很多人注意到但没有声响的数字说起。今年中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宣布，2026年要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用途是补充国有银行的资本。去年这个数字是5000亿元，两年合计超过8000亿元从国家财政直接注入银行。国家金融监管局长同时表示，光这些还不够，还要引入保险资金这类社会长期资本一起进来。
师兄，引入保险资金这个细节让我觉得有点不寻常。正常情况下，保险资金是非常保守的，它的使命是稳健保本、长期增值。如果现在要拉它进来替银行补血，这说明什么？
说明靠政府自己的财政已经不够用了，必须向外扩大资金来源。保险资金体量大、期限长，从财务工程的角度看是合适的工具，但它同时也是千千万万保护的钱。把它调进银行系统，等于是让普通人的保费间接去承担银行体系的资本压力。你问官方的说法是什么，我来听听看。
师兄，官方怎么说？
官方说这叫主动补血，是未雨绸缪，让银行有更强的资本缓冲，才能更积极的支持实体经济。他们还有数据撑腰，六大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普遍在 16% 到 19% 之间， 最高的接近 20%， 按国际标准来看，算是相当充裕。
对，官方的说法是银行很健康，这笔钱是锦上添花，不是救火。
这就是矛盾所在。一个真正资本充足的银行不需要年年靠政府补注资进去，没有退场时间表，没有惩罚性的利息条款，参与的银行也不需要承担额外的义务，没有明确的退场机制，没有惩罚性利率，条件宽松的多。这背后有一个很简单的现实，六大国有银行本身就是国家的，政府既是股东，也是最大的借款客户，财政和金融的边界在这个体制里从来就是模糊的，你没办法对自己的口袋开出苛刻的条款。
对，问题出在哪里？
出在流动性。账面上的资本充足率是一回事，银行手上随时能动用的现金是另一回事。过去几年，不管是降息还是降低准备金率，这些传统工具输出的资金都很难真正流到市场上去。原因之一是银行资产负债表里压着大量地方政府的债券，大约占地方债总量的70%。地方财政困难，这些债的流动性就被实时压住。中央把地方债换成再融资债来解套，银行又去接这些新债，绕了一圈，钱还是在体制的循环里打转，没有出口。
师兄，我一边听一边在想，这个结构其实就像是在玩一个只有一个回路的循环，钱从这里出去绕一圈，还是回到同一个地方，没有真的流出去。我试着把这个逻辑说一遍：地方政府还不了旧债，中央发新债置换，银行买入新债，等于钱又回到同一个回路，对外面的带动力越来越弱。
你说得很准，就像一个没有排水口的浴缸，不管你灌多少水进去，水位就是在那里流不出去，整个体系的表面看起来还有水，但流动性其实是呆滞的。
师兄，你说这个循环流动性是呆滞的，但外界看到的报告说银行还是在正常运作，正常放贷，正常开门的，一般人会说有什么问题吗？
这正是理解这件事最难的地方。银行没有倒，窗口没有关， ATM 还在吐钞，日常交易也在正常进行，所以大部分人会觉得一切正常。但流动性的问题从来不是一夜之间爆发的，它是一个缓慢收缩的过程，每一个环节都还在，只是每一个环节都比以前更慢、更紧、更难。就像一棵树，叶子还是绿的，但根系已经在缺水了，你要等到叶子开始变黄，才会意识到问题出了多久。
那普通人能感受到吗？
已经在感受了，只是很多人还没把零碎的感受连成一张完整的图。我们梳理四个现象，听众朋友对照看看。第一，大额提款需要提前预约，还要填写资金用途说明，手续一年比一年繁琐，几个工作日的等待，加上一叠表格，等你拿到钱，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星期。这不是在保护你，本质是让现金尽量晚一点离开银行。第二，提前偿还房贷越来越难，房贷利息是银行长达几十年最稳定的收入来源，你想提前结清，切断的是它最确定的现金流，它设置障碍完全可以理解，但对你不公平。第三，银行的理财产品到期之后没有办法按时兑付，客户受到的是延期的通知，钱继续锁在里面。第四，部分地方小型银行限制了跨行转账的金额或审批速度，让存款不能集中快速的流走。
师兄，听完这四个现象，我有一个感觉，每一件事发生的时候，你都不会马上觉得有什么大问题，就是多等几天，多填几张表，对不对？但你说的这个图案，就是把这些事放在一起看。
对，而且还有一个角度值得想，这些程序大多不是新规定，是旧规定被更严格的执行了，或者流程被悄悄的拉长了。你不容易找到一个公告说从今天起取款要等五天，但你真的去试的时候，就发现要等五天。这种悄悄收紧比明文规定更难察觉，也更难反抗。
师兄，这四件事我身边都有人遇到过，但每一件单独看好像都有道理，说是合规，说是审核，说是市场调整，甚至是说保护储户防止诈骗。
对，这正是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每一道程序都有一个讲得通的官方说法，没有一个是明显说不过去的，但你把四件事并排看，你就会注意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指向，你想把钱取出来，每一条路都比以前更难走。
就像每道门都加了一把锁，没有哪把锁是不让你进，但加钱就是进不去。
师妹这个比喻很好。还有一件事我们应该说清楚，很多以为把钱放在银行，这笔钱就是自己的钱，安全存放在那里，但从法律角度这个理解是有偏差的。 你一旦把钱存进银行，这笔钱就归银行所有了，银行拿它去投资放贷，你拥有的是银行欠你的一个还款承诺。大多数时候这个承诺兑现得很顺畅，你感觉不到差异，但一旦银行的资产出了问题，这个承诺能不能在你需要的时候兑现，你完全没有控制权。我再加一层，把钱放在银行，在法律定义上你是银行的债权人，不是资产的持有人。银行欠你这笔钱，但这笔钱能不能在你需要的时候完整的回到你手上，取决于那家银行当时的状况。这就是我们一直说的那个核心问题，如果你不能触摸它，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
师兄，我想问你，今天说的这些会不会让人觉得我们只是在针对中国？
这个问题问得好，我很高兴你提出来。流动性困境从来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全球许多高负债的经济体都在面对程度不一的类似压力。每一个国家的银行体系理论上都有可能在特定情况下出现资金的快速流出，这一点我们必须说清楚。
那为什么我们这一期把焦点放在中国？
因为有几个因素叠加在一起，让中国的状况在这个时刻特别值得关注。第一，规模，六大国有银行合计是全球体量最大的银行群，牵一发动全身。第二，结构，财政和金融的边界模糊，问题更难被外界如实评估。第三，债务体量，中国现在面对的不是一种债，而是好几层同时叠在一起。第一层是城投债，地方政府透过融资平台代借的隐性负债，藏在账外，估计高达8万亿到10万亿美元。第二层是土地财政的崩塌，房地产垮下来之后，地方政府最大的收入来源几乎断了，旧债还没还清，收入却大幅萎缩，只能借新还旧。第三层也是最关键的，银行把这两层债都接在自己的资产负债表里，持有地方债估计占总量70%，期限长，流动性差，账面是资产，但要变成现金非常难。三层叠在一起，形成一个谁也离不开谁的死结。这三点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组合。我们用一个比喻来说，想象有一场森林大火，旁边有三栋别墅，建材大部分都是木头。消防队到场会先去敲哪一栋的门？当然是离火线最近的那一栋。中国，我们今天说的就是要提醒住在那栋别墅里的朋友，带上你最重要的东西，做好准备。至于其他两栋也要留意风向，只是还有多一点时间。
师兄，说到这里教书会白银了吧？
对，这两件事是接在一起的。中国老百姓买白银这件事，很多分析都把它说成投机或跟风，但如果你把银行流动性的困境放进来一起看，你会看到另一个解释。有一部分人已经用行动表态，他们不确定账户里那一串数字在自己真正需要的时候能不能完整的回到自己手上。白银是他们找到的一个出口，买得起，拿得走，握在手里，不需要任何机构的许可。上一集我们说上海溢价最高去到 34%， 打压过后依然维持在 13% 上下，库存还在持续流失。这组数字放在今天说的银行背景下就有了不同的重量。
对，溢价消不下去，库存持续流失，不单单是需求旺盛的问题，背后有更深的驱动力。
完全正确，北京打压了这么多轮，调高保证金，暂停 ETF， 管控出口，关闭数据，每一轮都在增加持有白银的成本和难度，但实体货的需求就是没有降下来。这说明驱动这个需求的力量不是短线的情绪，而是更根本的东西。至于后市走向，我们一贯的立场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们做的是持续观察，不做预测。我们频道的核心顺序是实体黄金和白银优先，矿业股票其次，但不超过总资产的1/10。
师兄，在中国境内的听众现在还有什么选择？
目前购买实体银条和金条这个管道还是开着的，可以通过银行或正规贵金属商铺，但这个管道开着不代表它会一直开着。历史上多个国家在金融压力加大的时候都曾经限制过实体黄金和白银的购买或持有，窗口什么时候收窄，没有人能预告。
真的是这样。所以今天说的两件事，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困境和实体白银需求的持续升温，其实 是同一个问题的一体两面。当纸面上的财富让人越来越不踏实，人们就会去找摸得到的东西。
师妹这个总结说得好，我们频道从第一集就在说这件事，今天让数字和现象替我们说话。如果你的银行真的健康，它不需要政府一年接一年的输血；如果你存在里面的钱真的安全，你不需要提前预约填表等待， 才能取回属于自己的东西。最后留一个问题给大家，如果有一天购买实体白银的管道也开始被限缩，你现在手上的财富急救包准备好了吗？好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拜拜。
拜拜。